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10月13日，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钟。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誓言要以自己的方式在进军白宫的道路上坚持到底。在最近曝光的一段2005年的视频中，川普用下流语言谈论女性。此后，共和党一些重要人物放弃了对川普的支持，但川普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背弃而感到气馁。川普星期三在重要的摇摆州佛罗里达竞选时告诉支持者，我对共和党人感到非常愤怒，他们没有站在人民的这一边。川普指责华盛顿政客们，包括共和党和民主党人，袒护他的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避免他由于担任国务卿期间用私人电邮处理国家安全资料的行为受到处罚。川普星期二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说，他对共和党领导层的不支持立场感到厌倦。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和共和党2005年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坎恩参议员与其他共和党人一起，近几天里表示不再支持川普。瑞安议长几乎承认川普将在11月8日的大选中输给克林顿。一系列的最新政治民调显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上升，使得她成为美国第一任女总统的可能性大增。一项民调显示，克林顿在全国范围内领先川普 6.2 个百分点。美国军方星期四表示，美国发射导弹袭击也门胡塞反政府力量控制区的3个雷达设施，报复最近几天胡塞控制区向美军舰发射导弹。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说，这次自卫行动是为了保护美国人员与军舰。他说，美国将针对任何针对美国船只以及商业航行的威胁做出适当反应，继续维护红海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航行自由。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星期三从胡塞控制区发射的导弹预定目标是美国海军驱逐舰梅森号，当时梅森号正在护卫美军两栖登陆舰圣安东尼奥号，但火箭没能击中美国军舰。美国官员说，这是四天之内从胡塞控制区第二次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联合国预计将在星期四，也就是10月13日任命葡萄牙前总理古特雷斯为下一任秘书长。联合国大会主席彼得·汤普森在声明中表示，他希望193个成员国将一致通过古特雷斯的任命。如果任命通过，他将在年底接替自2006年来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古特雷斯今年67岁，1992年到2002年担任葡萄牙总理，2005年到2015年担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叙利亚武装力量星期三对首都大马士革东部郊区反政府力量据点发动猛烈攻击，包括一系列的空袭。美联社获得的录像显示，这一区域发生爆炸，浓烟滚滚。是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有一人死亡，十人受伤。俄罗斯星期三说，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将在瑞士与美国国务卿克里商讨寻求在叙利亚实现和平这一议题。作为虚报销售业绩而开设假账户的丑闻声中，美国第二大银行富国银行的首席执行官约翰·斯坦普夫辞职。总部在旧金山的富国银行星期三宣布，斯坦普夫的辞职立即生效，首席运营官蒂姆斯隆将接替他的职务，斯坦普夫还将放弃他的董事长头衔。富国银行在银行界以向顾客出售多种产品的能力而出名，这些产品包括新账户、房屋按揭、退休账户以及网上银行交易。这家公司的上个月同意支付1亿8500万美元，以化解有关开始假账户的指称。据称，该银行员工为了实现雄心勃勃的销售目标，未经顾客允许而开设了数以百万计的账户。从那时起，富国银行就受到一系列的联邦和州政府的调查，也有大约5300名较底层的员工因为这件丑闻而被解雇。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之音新闻简讯。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The Disagreement, Part 2.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giving a counter opinion.
Today's 这一课的题目是意见分歧第二部分，重点学习表示相反意见的用语。
Interview.
电话访谈。今天我们要采访 Mike Epstein 先生，他从加州圣何塞的办公室打电话给我们。
Today we're talking with Mike Epstein. He's calling from his offic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r. Epstein.
Hello.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your discussion with Ms. Graham on June 12th of last year. It was in the afternoon, after you and Ms. Graham met with Mr. Blake.
Was that the time we disagreed so strongly?
Yes, it was.
Yes, I really wanted to do business with Mr. Blake's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Their robots were of a higher quality and cheaper than the ones from United Industries.
Let's listen to part of that conversation. Today we're talking with Mike Epstein. He's calling from his offic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r. Epstein.
Hello.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your discussion with Ms. Graham on June 12th of last year. It was in the afternoon, after you and Ms. Graham met with Mr. Blake.
Was that the time we disagreed so strongly?
Yes, it was.
Yes, I really wanted to do business with Mr. Blake's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Their robots were of a higher quality and cheaper than the ones from United Industries.
Let's listen to part of that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
Mr. Epstein talks about the advantages of doing business with Mr. Blake's company.
在这段对话里 ，Epstein 先生要谈到同 Blake 先生的公司做生意的好处。对话里有这样几个词句
：a risk，
风险
；a risk，
这个词是这样拼的 ：r i s k。
There's another argument。
事情还有另一面，还有另外一种看法。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take that risk.
我认为我们确实有必要冒这个风险。下面请听对话。
You know, we've worked with United Industries before. I think we should just go ahead on the deal with them. I feel sure that they can have everything installed and working by October 1st.
Well, look, but there's another argument, Shirley. I agree with you, they haven't established themselves in the States, but that's an advantage.We can get their technology before other companies can if we're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take that risk.
Epstein 先生承认国际机器人公司在美国还没有打开局面。
I agree with you. They haven't established themselves in the States.
不过 Epstein 先生认为这样反而对他们有好处，因为
We can get their technology before other companies can if we're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
如果我们愿意承担风险的话，我们可以赶在其他公司之前得到他们的先进技术。好，我们再听听 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怎样陈述他们各自的观点。
You know, we've worked with United Industries before. I think we should just go ahead on the deal with them.I feel sure that they can have everything installed and working by October 1st.
Well, look, but there's another argument, Shirley. I agree with you. They haven't established themselves in the States, but that's an advantage. We can get their technology before other companies can if we're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take that risk.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e can get their technology. We can get their technology before other companies can. We can get their technology before other companies can if we're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 We have to take that risk. We really have to take that risk.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take that risk.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Epstein 先生。Epstein 先生认为，不买最好的技术，就要冒更大的风险。
Mike, let's talk about your disagreement with Ms. Graham.
Well, she felt that it was too risky buying from a company with no U.S. experience.
Yes, that's what she told us on our last program.
I thought it was even riskier not buying the best technology available. I wanted to buy better robots at a cheaper price so that we could cut production costs.
I understand.
I felt that it was important to get the best technology first.
Which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n today's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Exactly.
Well, thank you for being on the program again.
I'm always happy to talk to you.
In this conversation, Epstein 先生一再强调了购买先进技术的重要性。他说,
I wanted to buy better robots at a cheaper price so that we could cut production costs.
我希望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先进技术，这样我们就能够降低生产成本。我们再听听这段访谈。
Mike, let's talk about your disagreement with Ms. Graham.
Well, she felt that it was too risky buying from a company with no U.S. experience.
Yes, that's what she told us on our last program.
I thought it was even riskier not buying the best technology available. I wanted to buy better robots at a cheaper price so that we could cut production costs.
I understand.
I felt that it was important to get the best technology first.
Which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n today's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Exactly.
Well, thank you for being on the program again.
I'm always happy to talk to you.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请大家先听问题，再听一段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回答这个问题。
Is Mr. Epstein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 of doing business with Mr. Blake's company?
I agree with you. They haven't established themselves in the States. But that's an advantage. We can get their technology before other companies can if we're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take that risk.
Is Mr. Epstein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 of doing business with Mr. Blake's company? Yes, he is. He thinks they really have to take that risk.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的文化点滴讨论为什么一些美国公司愿意冒很大的风险呢？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 stockholder.
股东，持股人。
A stockholder. A competitor.
竞争对手。
A competitor. Companies have to work hard to keep one step ahead of the competition.
企业必须非常努力，争取走在竞争对手的前头。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hy do some American companies take big risks?
Well, first, American stockholders want companies to increase their sales every year. To increase sales, companies have to take risks on new products. For example, computer companies produce faster and better computers every year. But a competitor may produce an even faster one.
It's certainly true that computers are getting much faster every year.
Yes, but customers want the fastest computers at cheap prices.
So managers really have to cut costs and produce better products at the same time.
Yes, and companies have to work hard to keep one step ahead of the competition.
What if they fail?
Many companies disappear every year.
That's really sad. It means that people lose their jobs.
Yes, it does. But if they succeed, their profits are tremendous. And of course, they can hire more people.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Gary.
My pleasure.
Gary 这里举的例子是电脑业。每年都有更新、更快的电脑投入市场，但你的竞争对手很可能会生产出速度更快的电脑。
Computer companies produce faster and better computers every year, but a competitor may produce an even faster one.
这些公司面临着来自股东的压力，他们需要不断开发新产品，提高销售额，这样就必须采取一些有风险的行动。才能把竞争对手甩开，才会让投资者满意。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解释。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hy do some American companies take big risks?
Well, first, American stockholders want companies to increase their sales every year.To increase sales, the companies have to take risks on new products. For example, computer companies produce faster and better computers every year, but a competitor may produce an even faster one.
It's certainly true that computers are getting much faster every year.
Yes, but customers want the fastest computers at cheap prices.
So managers really have to cut costs and produce better products at the same time.
Yes, and companies have to work hard to keep one step ahead of the competition.
What if they fail?
Many companies disappear every year.
That's really sad. It means that people lose their jobs.
Yes, it does. But if they succeed, their profits are tremendous. And of course, they can hire more people.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Gary.
My pleasure.
True or false?
是非题，用 true 或 false 来回答下面的问题。
Stockholders only want companies to produce good products. False. They also want the company to increase sales and make big profits. Customers want fast computers at cheap prices.True. That's why computers are getting faster and cheaper every year.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题目是发表相反意见。环球投资公司总裁 Clark Aspen 在和这家公司的一名股票分析员 Jane Lin 谈话。Jane Lin 建议环球公司买进新成立的康联因特网公司的股票。谈话里有这样几个词句。
A startup company. A startup.
新开办的公司。
A startup company. A startup.
S-T-A-R-T-U-P.
Software.
软件.
Software.
S-O-F-T-W-A-R-E.
To invest.
投资.
To invest.
I-N-V-E-S-T.
I'm not so sure.
我认为那可不一定。下面请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Clark Aspen, president of Global Investments, is talking to one of his stock analysts, Jane Lin. Jane Lin has just told Clark that Global Investments should buy stock in a new internet company, Comlink.com.
Jane, I know that internet startups often make a lot of money. In this case, however, there's too much risk.
But Clark...
Please listen to me for a moment. Comlink.com was only created last year. In their first 6 months, they've lost $500,000.
But with their software, you can talk to your friends and see them on your computer.
Jane, I know their software is good, but you can't invest in that company.
But why not?
For one main reason. Right now, there are four other companies developing similar software. Which one will win the war?
Comlink.com.
I'm not so sure.
当你在说话的时候被别人打断，你可以说
Please listen to me for a moment.
请你先听我说完。请你让我说完好吗？对话中两个人的观点完全不同。我们再听听他们的辩论。注意他们各自怎样陈述自己的观点。Clark, 为什么反对购买康联因特网公司的股票？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Clark Aspen, president of Global Investments, is talking to one of his stock analysts, Jane Lin. Jane Lin has just told Clark that Global Investments should buy stock in a new internet company, Comlink.com.
Jane, I know that internet startups often make a lot of money. In this case, however, there's too much risk.
But Clark...
Please listen to me for a moment. Comlink.com was only created last year. In their first 6 months, they've lost $500,000.
But with their software, you can talk to your friends and see them on your computer.
Jane, I know their software is good, but you can't invest in that company.
But why not?
For one main reason. Right now, there are four other companies developing similar software. Which one will win the war?
Comlink.com.
I'm not so sure.
Focus on functions. Giving a counter opinion.
语言功能，学习表示相反意见的用语。
Listen to these key sentences.
请大家注意听这方面的几个关键的句子。
In this case, however, there's too much risk.
But with their software, you can talk to your friends.
I know their software is good, but you can't invest in that company.
But why not?
For one main reason. 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指出表示相反意见通常可以使用 but 这类并列连词。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give a counter opinion.
A counter opinion?
Yes, an opinion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person's opinion. Counter opinions are often introduced with the words but or however. Listen to this example from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 know that internet startups often make a lot of money. In this case, however, there's too much risk.
In this next example, Jane uses the word but to introduce her counter-opinion.
Comlink.com was only created last year. In their first 6 months, they've lost $500,000.
But with their software, you can talk to your friends and see them on your computer.
Notice how Mr. Epstein uses the word but in offering his response to Ms. Graham's arguments.
Well, look, but there's another argument, Shirley. I agree with you, they haven't established themselves in the States, but that's an advantage. We can get their technology before other companies can if we're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
He uses but to show that his opinion is different from hers.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
今天我们讲的是如何提出反对意见。
How to give a counter opinion.
Opinion 是观点、意见的意思。Counter 在这里是相反的意思。Counter 的拼法是 C-O-U-N-T-E-R。我们注意到对话中的人在表达不同意见时都要先表明对方的观点很有道理，然后用带有 but 和 however 这类并列连词的句子表达自己的立场。我们再听一遍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give a counter opinion.
A counter opinion?
Yes, an opinion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person's opinion. Counter opinions are often introduced with the words but or however. Listen to this example from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 know that internet startups often make a lot of money. In this case, however, there's too much risk.
In this next example, Jane uses the word but to introduce her counter-opinion.
Comlink.com was only created last year. In their first 6 months, they've lost $500,000.
But with their software, you can talk to your friends and see them on your computer.
Notice how Mr. Epstein uses the word but in offering his response to Ms. Graham's arguments.
Well, look, but there's another argument, Shirley. I agree with you, they haven't established themselves in the States, but that's an advantage. We can get their technology before other companies can if we're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
He uses but to show that his opinion is different from hers.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了表示相反意见的用语，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Well, look, but there's another argument, Shirley. I agree with you, they haven't established themselves in the States, but that's an advantage.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take that risk.
I know that internet startups often make a lot of money. In this case, however, there's too much risk.
But with their software, you can talk to your friends and see them on your computer.
Jane, I know their software is good, but you can't invest in that compan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以下是新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誓言要以自己的方式在进军白宫的道路上坚持到底。在最近曝光的一段2005年的视频中，川普用下流的语言谈论女性。此后，共和党一些重要人物放弃了对川普的支持。但川普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背弃而感到气馁。川普星期三在重要的摇摆州佛罗里达竞选时告诉支持者，我对共和党人感到愤怒，他们并没有站在人民的这一边。川普指责华盛顿政客们，包括共和党和民主党人，袒护他的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避免他由于担任国务卿期间用私人电邮处理国家安全资料的行为受到处罚。川普星期二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说，他对共和党领导层的不支持立场感到厌倦。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和共和党2008年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参议员与其他共和党人一起近几天里对表示不支持川普。瑞安议长几乎承认川普将在11月8日大选中输给克林顿。一系列的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上升，使得她成为美国第一任女总统的可能性大增。一项民调显示，克林顿在全国范围内领先川普 6.2 个百分点。美国军方星期四表示，美国发射导弹袭击也门胡塞反政府力量控制区的三个雷达设施，报复最近几天胡塞控制区向美军舰发射导弹。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说，这次自卫行动是为了保护美国人员与军舰。他说，美国将针对任何将对任何针对美国船只以及商业航行的威胁做出适当反应，继续维护红海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航行自由。一位要求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星期三从胡塞控制区发射的导弹预定目标是美国海军驱逐舰梅森号，当时梅森号正在护卫美国两栖登陆舰圣安东尼奥号，但火箭没能击中美国军舰。美国官员说，这是四天之内从胡塞控制区第二次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联合国预计将在星期四，也就是10月13日，任命葡萄牙前总理古特雷斯为下一任秘书长。联合国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在声明中说，他希望193个成员国将一致通过古特雷斯的任命。如果任命通过，他将在年底接替自2006年以来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古特雷斯今年67岁，1992年到2002年担任葡萄牙总理，2005年到2015年担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叙利亚武装力量星期三对首都大马士革东部郊区反政府力量据点发动猛烈攻击，包括一系列的空袭。美联社获得的录像显示，这一区域发生爆炸，浓烟滚滚。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有一人死亡，十人受伤。俄罗斯星期三说，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将在瑞士与美国国务卿克里商讨，寻求在叙利亚和平。在为虚报销售业绩而开设假账户的丑闻中，美国第二大富国银行的首席执行官约翰斯坦普夫辞职。总部在旧金山的富国银行星期三宣布，斯坦普夫的辞职立即生效，首席运营官蒂姆斯隆将接替他的职务，斯坦普夫还将放弃他的董事长头衔。富国银行在银行界以向顾客出售多种产品的能力而出名，这些产品包括新账户、房屋按揭、退休账户，甚至是网上银行交易。这家公司上个月同意支付1亿8500万美元，以化解有关开始假账户的指称。据称，该银行员工为了实现雄心勃勃的销售目标，未经顾客允许而开设了数以百万计的账户。从那时起，富国银行受到一系列的联邦和州政府调查，调查机构包括美国司法部。大约5300名较底层的员工已经因为这起丑闻而被解雇。富国银行独立董事斯蒂芬·桑格将接任董事长，现任董事之一的伊丽莎白·杜克将担任副董事长。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之音新闻简讯，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2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上个星期，重庆地区一名年轻网络男主播为了让直播更加火爆、更加吸粉，他冒险呢捅马蜂窝，遭到折伤之后呢昏迷，后被送医救治。这位名叫蒋波的主播并非在网上博出位的第一人，事实上为了追悬装酷吸引眼球，网络直播节目呢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中国官媒称，稀奇古怪的内容让中国7亿多网民中的近一半成为网络直播的用户。不过有数据显示，尽管直播拥有庞大的用户群，网络平台却几乎不盈利，有些网络主播的年收入可高达上千万，但是大多数主播月收入仅为几千元。那么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全民直播的现象？它引发了哪些社会问题？这个行业的商业逻辑和未来又在哪里呢？好，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一位嘉宾是独立评论人士温元超先生。温先生他是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我们节目。温先生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另一位呢是坐在我们演播室里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你好。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好的，现在我们开始我们的讨论。据报道说呢，说中国网上直播从2014年兴起，过去2-3年间如雨后春笋之势。我们来看看官方发布的两个统计报告。2016年呢，中国在线直播行业专题研究这份报告显示说，2015年中国在线直播平台数量就接近200家，网络直播平台用户数量呢就已经达到2亿。另外一份报告叫做《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则显示呢说，截至2016年的6月呢，网络直播用户的规模就达到了3.25亿。占网民总体的45.8%。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人人争当小网红、全民热衷网络直播的局面呢？我们先请坐在我们演播室里的韩博士您来发表意见。韩博士，
我的看法，首先呢从这个大的趋势来看啊，这个我们知道人类文明的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它一定是把这个过去由少数人控制的这个资源、财富，包括权力，包括信息话语权，它是逐渐的把它民主化、大众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从这个大的趋势来看，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由于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移动技术的发展，大家这个网络这个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同时这个平台的这个功能的加强，所以呢，这个让直播啊非常容易的来进行。任何这个门槛非常的低，阿猫阿狗都可以来进行直播，所以呢它是一个大众化的信息的这个一个开源的那么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呢也顺应了一个什么呢，一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啊，网红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模式操作。同时呢我觉得也符合中国国民的一个性格。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比较低调，不太喜欢出头露面，但是呢又非常热衷去围观，非常喜欢去追明星，喜欢去张家长李家短，想知道一些隐秘。所以呢这个我想也是推动这个网络网红的这个经济的发展。那么我想从这个当然主要是供求两方面的，从供应这个链条来看，当然这个 个人这个很多这个网红主播都喜欢来上线，都喜欢来，因为这个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嗯，
所以呢大家都是蜂拥而至，这个可能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都驱动他们来进行主播，进行播音的直播的这个原因都有，大概主要我想是经济上的原因，
嗯，
同时呢还有自我价值实现，
嗯，
追求自我感觉良好，还有各种各样包括公益的方面都会有，就是但是由于这个门槛比较低，所以它的质量相对来说的是参差不齐，
嗯，
那么从供应链从这个需求链来看呢，民众由于这个移动技术的这个发展，它这个消费信息购物，他的这个生活方式都随之改变，
嗯，
那么他对信息的要求呢，希望短平快，
嗯，
希望这个即时的消费和娱乐，
嗯，
我想这些加上电商和这个广告商也是想利用这个来进行促销，所以造成整个的这个网红经济的发展。
好的，那么刚才韩先生呢，从多方面啊来解释了中国网红的现象。那么纽约的温云超先生，您是研究中国网络问题的专家，您怎么看啊当前中国的这种现象呢？
我想除了刚才韩博士讲到之外，我想这个网络直播软件这种在中国的兴起，我想这个有行业的背景，也有政策监管的因素，当然也有产品本身设计的一些特殊性所在。那对于整个行业来讲，我想对于这个网络直播的话，毫无疑问就是说它本身，因为是刚才韩博士也提到，就是说移动终端的增加，带宽的费用的下降，还有一个就是监管环境，就是说在过去的两年其实是相对宽松，也就最近半年来在这个直播视频直播应用方面才更加的严格，并且就是对于这个视频直播应用本身来讲，它实现了内容的快速生产，也就是说生产者和受众它是直接建立的联系，并且它可以通过一种很特殊的打赏的方式来实行利润模式，也就实现投资的变现，所以投资就会蜂拥而至。但是这个东西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这个就是全民直播这种现象，就是说这种现象其实在别的地方并没有出现，那可能跟中国当下的一个经济和社会背景又有莫大的关系。如果说是经济背景来讲，我们看到其实在腾讯科技在不久前发布过一篇文章，他们就在研究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视频直播的当红主播有一半是东北人，
嗯，
那他们的调查的结果就非常清楚，就是说东北那现在整个经济萧条，一般的人都找不到工作的机会，那年轻人又更愿意更善意表达自己，所以他们就会在网络直播软件在主播这个行当当中占据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很显的位置，因为对于直播应用来讲，进入门槛很低，只要你愿意发挥，都可以在上面有一定的受众。
嗯，
那对于观看这些视频的人来讲，他们只要不打赏，对于他们来讲，只要付出的是时间和流量的成本，他不像去卡拉 OK， 不像去别的地方看电影什么的，一次都要上百块的消费，所以对于受众来讲，也是一个进入门槛特别低。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当然就是说社会层面，还有我们知道就是说。从十几年前出现的芙蓉姐姐一路到现在，神丑是那中国互联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为习惯。那我想这个网络直播这部分观众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的载体和庞大的受众基础。当然审美也是其中的一个，但是我们看到真正在媒体上吸引眼球的往往都是一些神丑的话题，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直播马蜂窝这些东西，我想这些都是因素所在。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有人说网络直播已经成为一种产业，它的经济效益呢是惊人的。我们来看这样的个统计数字，据统计说呢，说2015年市场规模，就是网络直播的市场规模就有159亿元人民币。那么有人预测说，到了2020年，这个市场规模将会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但是也有人说呢，说网红主播的这个市场行情以及高收入，其实只不过是一种传说。那么韩博士，您研究过这个问题吗？经济效益、经济收益？
我看了一些资料，就是说呢，那么的确是讲这个发展非常快，尤其是电商红人， 那么现在的收入已经到了，整个的这个收益已经到了550亿，已经超过这个全国的票房总值了。那么很多的这些个明星啊，包括那个 Papi 酱，还有这个这个一个叫熊猫电视的这个 Miss， 都是上千万的年收入。所以呢，但是呢，我们看这个这些个年收入比较高的这种情况，上千万的这种情况，可能国内国外都差不多，这是一些很少一部分特别的红的这些人才有可能到达那个级别，绝大部分我想可能连维持生计的可能性都没有。因为我看的最近，但我不知道到底现在有多少，光从这个上海的统计来看，他们被目前认证的网红主播是大概45万人。45万人，他实际上呢，他还有一个统计，就是说有4万多这个主播在全国，它的覆盖的面积啊，差不多一半的这些基本上的用户都是看这些人，所以可见呢，大部分的其他的这些人，可能都是这个网络主播，实际上是收入是相当低的，因为他们覆盖的面积呢，粉丝呢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我想对他们来讲，恐怕几千块钱可能拿不到，一个月几千块钱拿不到，就维持生活都很困难的这样一个状况。
就是说少数人呢能够成功，
对，
但是大多数人
是不可能，
还是不可能成功的。那么温先生，您认为这个经济收益是全民直播现象的一个重要推手吗？
我想毫无疑问，现象来讲基本上也是这种利益取向。那对于网络直播视频直播这个行应用行业来讲，毫无疑问它在这方面会体现得更，刚才我提到这些视频直播，它本身有一个很快速变现的功能，就是我说的打赏的功能。这个打赏的功能，也就是我大概在5、6年前我就提过，就是说现在的新闻或者内容生产，这种生产单元最后都会破碎化、个体化，然后这些生产的内容会直接推送到受众们眼前，然后受众可以通过微付的方式支付报酬，从而免去中间的一些生产商和出版商和一些流通的环节。现在视频直播恰恰是在这个打赏这个功能给这种应用提供了一个快速变现的功能，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当红主播可以从这个机制当中快速获得收益。那对于运营商和风险投资商来讲，他们也通过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快速把这种投资变现，所以这种快速变现的方式绝对吸引了这些风险投资快速涌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这个未来会怎么样很难讲，因为现在已经多达200多家的视频直播，中国市场容量可能没有那么大。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谈了这个人人争当小网红，就是说争当主播。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另一方面，就是说用户直播平台的用户，也就是粉丝。我们知道尽管网络直播产业的经济效益目前还不甚明了，但是呢它在网民中的受欢迎程度那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这个中国官媒报道呢，说7亿网民当中大约有一半进入过网络直播平台。我们节目的导播呢，他昨天亲自做了这样一个试验，他登记了一个直播的平台账户，直播开始后他什么也没有播，那就有立刻就有用户进入。那么几分钟之后呢，陆续就有十几个人进入，尽管我们的画面上显示的其实呢只不过是我们办公室的这个走廊，但是这就证明了说中国网络这个直播市场的这个火爆程度。那么温先生，我想向您提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网络直播会有如此多的这个粉丝呢？
我想当然最重要一个就是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基数现在实在太大了，7、8亿人，并且多数人是用移动互联网终端。当经济不景的时候，这些人日常的娱乐活动会往哪个方向走？当然这种像网络观看网络直播这种极低成本的这种娱乐当然会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其实视频直播应用的这种火爆也可以解释中国互联网出现了另外一个相对应的情况，就是说用户基数在增加的情况下，其他应用 除了游戏类的，其他应用的用户流量普遍在下降。
嗯，
也就是说，大量的用户和流量都被吸引到这方面来讲，我觉得是跟当下的经济环境是有莫大的关系，跟中国的互联网低速也有莫大的关系。当然，刚才我提到的一个社会背景，但是不足解释。我想，还更我们要更关心的就是说，一个庞大的用户群体，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看不到关于这个群体的一个。用户的一个基本的构成和主要都是来自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城市的用户呢，我很怀疑会有这种状况的出现。
好的，那么韩博士，我们来继续讨论。那您刚才这个温先生介绍了这个火爆程度，那么您怎么看当前这个网络直播现象这火爆程度呢？
对，我刚才前面提到，就是中国的这个年轻人，就主要是年轻人这个消费模式，信息的消费模式和娱乐模式已经在发生改变，因为这个移动手机这些，它能够很快的、即时的享受这个消费这个信息，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当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这些直播的用户大部分是年轻人，直播的这个主播呢，大部分也是。这个女性居多，而且呢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居多，并不是说我们想象他们就是纯粹是没有这个品位的这些人，说他是一些年轻人的传统的这些个传媒啊、电台、电视啊，这些已经在慢慢的走下坡路了，然后呢中老年人可能是消费这一层的。那么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中国的目前这个情况下，因为中共对信息的封锁、信息的打压，然后这刚才温先生提到这个经济的下滑，那么相当多的年轻人，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有点无所事事，娱乐也没有娱乐，这个需求需要的这种这个震惊的这个信息可能也是受到管控的，那么他会寻求其他的一些个刺激，寻求一些个其他的信息来源，那么人跟人之间的交往互动通过这个直播来进行，有一种直接的这个体验感和这个亲近感，你跟过去那个看着这个电视的明星啊，你没有互动，这个有互动，有很强的这种体验感，直接的这种体验感，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他走红的一个原因。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网上的这个网民，他呢通过我们的这个 YouTube 互联网呢加入我们节目讨论这位网民是我们的这个老粉丝，叫 Ed Choi。 他说，随着网络直播等新媒体的涌现，中共呢对于舆论的钳制能力是不断下降的。他请问这个嘉宾，网络直播等新媒体能不能进一步解构威权的政治宣传？如何能够更好地利用新媒体形式来宣传民主理念？那么，我想请纽约的温先生您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节目之前，我做了一个在 Twitter 上我自己的账号做了一个小调查，我说如果我在中国的视频直播应用里头开设一个房间来。做正讲座会多久被关掉？然后网友的回答很有意思，那最极端的说，你可能连账册的注册账号都注册不了，因为现在所有的中国网络平台要求是要实名注册。那像我们这类可能已经被列入黑名单的艺人士，可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第二就是说，有的人说一秒秒杀，有的人说几分钟，有的人说半个小时，我就说那其实问题归结为什么会那么快被审判，也就是说现在这种视频应用本身它要求有一个举报的机制，就是说如果有观众发现你这个东西是反动的，那你这个马上会被举报到那审查监管平台那里去，然后就可能内容就会被关闭或者是被清除。当然有人说这个节目也可能会坚持上第一期播完之后，然后在二次传播当中被当局发现，然后被关闭。其实我这个小试验也恰恰好可以回过头来，回答刚才这位读者观众的一个疑问，就是说能否成为民主传播的一个载体？在我看来，尽管视频直播它本身因为内容审查难度非常高，但是因为它充分调动了群众斗群众这个统治的法宝，所以基本上可能性很小。另外一个，包括像这类视频直播，包括像微信这样的平台，因为它的内容 很难留存，它不能被外面的公开的搜索引擎所检索，所以它本身的信息效率是极低的，其实不值得我们把精力投在上面。
韩先生，您的看法？
我不太同意温先生的看法，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型的这个传播工具。那么尤其是它一个这个受众大呢，这个他们有推崇和追随这个意见领袖的这样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呢，我觉得又有那么多的主播。我们知道过去的这个中国在历史上小小童谣就让一个王朝封建王朝倒塌坍塌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们有几百万这个网络主播，如果一个随机的事件，一个突发的事件，很可能造成大家有形成一个一致的意见，那进行来进行主播来进行宣传，那么很快就可以把中国的这个局势啊改变过来。那么我想刚才温先生提到这个审查的问题，因为这个电视时事这个实况直播啊，它有很大的难度，审查呀有非常大的难度。首先呢，它现在采取的两个方式呢，一个就是用技术审查，用直接的这个技术自动的抓拍，把一些文字啊，把一些图像啊来过滤。这个过滤的它的技术这个能力啊比较弱，不太容易能够把它发现得了这个有问题的所谓的违规违法的这种这个直播。但呢它现在主要还是采取人工的监控，人工监控这个成本非常非常高。那么就说一个人，据说一个监管人员要一个小时要看60000张这样的截图，这个一天下来要50万张这个截图，你根本就看不过来。说最大的这个一个公司这个平台，它基本上每天有300人来监管整个的这些东西，这样的监管很难这个把每一个信息都封锁住。所以呢，这个同时呢也造成所谓平台的这个成本啊增加。为什么他们不赚钱？赚不了钱，只能是赔本赚吆喝这样的。期待未来的这个投资者、风险投资者或者上市以后发财。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模式。但我总的来看呢，我总的感觉呢，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式。那么海外民运也好，国内的这个公民社会组织也好，都应该善用这个工具，逐渐的来宣传一个这个民主理念。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它一定会起到非常非常关键作用，因为它打破了传统的中共的这个控制，传统的媒体的这个形式这个模式。我觉得这从这点来看，我觉得还是很乐观的。
好的，那么有关呢这个网络直播的它的政治效益，它的政治意义，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详尽讨论。现在我们来接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湖北的邓先生，邓先生，您的观点。
你好。那网络直播这么火呢，主要是中国人的信仰破灭。过去的话，中国人还信玉皇大帝啊，中共建政以后还信马列主义啊，现在中国人什么都不信了，他就精神非常空虚。太过孤独了，所以就想到网上找朋友，所以网络直播这么火。然后现在就养成一种娱乐至死的精神，过去是鸦片战争，现在就是精神鸦片战争，中国人是非常脆弱的。然后呢，什么网络直播对什么中国的政治是不是有促进，我觉得不可能，因为可能网络直播都是禁止谈政治的，然后那些人呢、其实都是水平啊都不怎么高，如果是真的有能力的人，不会整天到网络上跟别人闲谈，这些底层小老百姓，人家说就奴性入骨，他们不敢谈政治的。那很多网络直播也不准谈政治。好吧，我就说这些。
好的，今天时间关系呢，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林朝博士和独立时评人士温云超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您收听收看的就是今天 VOA 卫视一小时的时事大家谈，我们感谢您收看和收听。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热点问题，中国政府颁布加强宗教管理的新法规，对宗教团体实行 更加严格的审查。那么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